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主啊，就是你的生命。主啊，当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就是在吃喝你赐给我们的生命。主啊，求你透过今天的道，主啊，对我们的生命说话。主啊，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就得洁净。主啊，也帮助我们，当我们透过你话语光照的时候，主，我们就看到我们需要你的地方，也求主坚固我们，求主圣灵引导我们，主啊，求主恩膏孩子的口，使孩子大放胆量传讲你的话语。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来看到路加福音第22章，神真的很奇妙，透过他的话语在带领他的教会。第22章呢，大概是在讲到除酵节要进了，然后讲到耶稣在除酵节逾越节的那一天的晚上最后的晚餐。那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呢？相当于就是礼拜四，也就是说就是今天，还蛮有临场感的。所以今天我们都要来预备这个救恩的宴席因为逾越节，从出埃及记我们就知道说，逾越节是上帝要拯救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那个最后一个晚上。就在那个晚上，神设立了逾越节，并且透过逾越节的羔羊，透过除酵饼来提醒以色列百姓要进到一个新的国度当中，进到神的国度当中，进到神的救恩当中。所以这对我们来讲很有意义的。那也在新约也提醒我们，身为新约的门徒，我们预备好了没有？因为主再来的日子近了，那我们需要时时的来到主的面前，也时时的提醒自己，时时的面对自己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就是一团新的面，我们要把这个笑锁出去。大家可以看到在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6节到第8节，保罗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笑的面，应当把旧笑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笑，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只用诚实真正的无笑饼。所以我们透过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经文第22章。好因为经文有点长，总共有71节。好，所以我们念前面几段好不好？从第1节一起读到第6节，预备来。
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近了，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他们惧怕百姓。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12门徒里的一个，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
好，我们看到这里讲到除酵节，所以就像刚刚我们所提的，我们谈到除酵节，除酵节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原来神在提醒你，在出埃及的时候交代摩西，最后一个晚上神要实行使地实灾，就是要灭长子之灾，要在埃及全地。所以吩咐以色列百姓要在他们家里面，每一家家户户以家为单位，要预备一只没有残疾的1岁的羊羔，然后呢，将羊羔的血涂抹在门框门楣上，就在亚比月14日，也就是正月14日的黄昏，要做这件事情。而且呢，那一天要将家里面所有有效的，什么叫就是把有效，也就是在新约我们预表罪，把这些东西除掉，以至于呢，因为要赶着要离开埃及，所以要。他们所带的饼是不可能再发酵的，所以要把酵除掉，要带着面团就吃无酵饼。然后那一天就是逾越节的宴席。然后我们来看到，既然身为逾越节的宴席， 尽了。第二节在讲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既然是除酵节，照理说、应该是要把这些罪啊，应该要是要内省，然后应该要来面对自己生命里面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到祭司长跟文士他们想要怎么样杀害耶稣。原来当我们没有办法内省自省的时候，原来我们里面的罪，这个罪的动机会发起来的，原来就失去了过逾越节的意义了。我们很诧异的看到，哇，最懂的律法的，最懂摩西五经的，最懂当初出埃及的意义的这群人，现在居然在逾越节这个时候准备要杀掉耶稣，那不是犯的十诫里面说不可杀人吗？ OK， 然后再来我们再来看，因为他们想要怎样杀害耶稣，是因为他们惧怕百姓，所以他们就在商量。好，那你知道在这个时候也同时发生了这件事。第三节这里说，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本是他原本，原来犹大他原本的身份是谁？是使徒，他是跟随在耶稣最贴近耶稣的其中一个，甚至于耶稣把钱都交给他管、就是我们的行政、什么样的人可以管钱呢？当然是最能够信任的人才能管钱嘛。所以耶稣代表耶稣对犹大是信任的，甚至于耶稣透过这件事情希望帮助犹大，我想恢复犹大的自我形象。但是我们发现连最贴近耶稣的犹大，他应该是最靠近这个，最也是明白除酵节意思的，他也没有除掉心中的酵。那心中的酵是什么呢？就是爱钱嘛。犹大就贪爱世界，所以呢他就去找、祭司长跟守殿官商量怎么样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就欢喜，有没有？还开开心心的、这是可见他们眼光真的是在地上的眼光。好，然后叫约定给他银子，所以犹大为了钱就把耶稣给卖了。所以弟兄姐妹，这里提醒我们，当我们你知道，当我们现在也要预备、要来一首这个，要来过复活节。但是过复活节这一周就是主的受难日，今在明天就是受难日。那我们今天预备就是预备要过逾越节咯，预备的日子咯。在今天我们需要来审查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贪爱钱财？是不是也像这些文士啊、祭司长，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有一些没有过去的，过去没有饶恕的，我们还放在心里面？各位弟兄姐妹，这很可惜，会让我们错过救恩的宴席。这个救恩的宴席不是指现在的宴席，甚至也不是指过去逾越节的宴席，而是指待会我们会看到耶稣说的是在永恒里面神国度的宴席。而这个都只是，而现在逾越节的预表都只是在预表将来神的百姓真正得赎的日子。所以我们需要透过这个节期，我们需要常常来反省，我们需要常常透过圣灵的光照，我们需要除掉我们心中的酵，以至于我们成为一团新面。阿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所以要怎么样预备呢？我们 从第七节一起来读到第十三节，预备来。
除酵节需在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好叫我们吃。”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
好、哦、所以其实在原文里面，你看到有的圣经，你会看到和合本圣经这里讲到 逾越节的宴席，它只有它那个的宴席，它是点点点，代表原文里面是没有的，就代表预表逾越。所以他们逾越的意思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救恩临到我们了，代表因为羔羊的宝血，所以灭命的使者就越过我们，所以我们就不进到灭亡当中，我们家不用死长子啊，这就是当初出埃及的意义啊。好，所以那一天到了，就是必须要宰逾越羔羊的那一天，也就是必须要宰逾越，犹太人称那只羔羊为逾越，因为他我的生命。 OK， 那要怎么预备呢？好，这也提醒今天我们成为基督的门徒要怎么预备呢？好，第八节这讲耶稣打发彼得约翰，我们要来听主的声音，我们要听主的怎么说，主要我们怎么来预备呢？原来是门徒需要被打发的，门徒需要来到主的面前聆听主的声音，以至于知道怎么预备。主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好叫我们吃。好，原来我们门徒需要领受使命，主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就像现在我们在做幸福小组，我们就在预备了，预备救恩的宴席。好，所以那但是你知道到底怎么做呢？耶稣只有说去预备嘛，对不对？我们要有一个成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们需要来问主说，主啊，就像彼得约翰一样，主啊，你要我们怎么预备，我们要在哪里预备。好，通常然后这是很聪明的门徒啊，门徒就一边问怎么样，一边做，一边做一做呢，再继续问，然后再继续做，这是顺服主的预备。我们需要来顺服主，需要来求问主，以至于我们能够预备进到这个宴席当中。好，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一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各位，当我们在做幸福小组也好，我们在预备救恩的宴席，你知道我们常常需要求问主，你知道上帝会给你记号的。这里讲到这个记号是什么呢？有人拿着一瓶水，基本上这个人是男人啊，通常在那个时代，耶稣的时代 会提水的，你知道吗？通常都不是男人，所以一个男人提水 很容易认得出来，你一看就知道啊，就是他。所以耶稣的门徒就靠着主给他的记号，他们好像我们年轻人玩寻宝猎人一样，有没有？就是祷告祷告，然后领受当漏啊，哇，主啊，今天要去找谁啊？今天要把救恩传给谁啊？然后呢，哎，主就给他们异象，就看见，哎，比如说有一个有刺青的哦，有一个穿黑色衣服的哦，好，那就去找他了。哎，真的有这个人哎。所以各位，我们在传福音，就是在传扬基督的救恩这个过程，我们也需要，我们就像主的门徒一样，我们需要依靠主来预备。好，然后他就说呢，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示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所以如果你是门徒，你敢去吗？好，跟你旁边说，我们都要去。为什么？只要去，只要听见主的话语又去做，你知道就会经历神迹啊。 Amen。 这里就讲了，门徒就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所以对门徒来讲，预备逾越节的宴席难不难？不难。预备救恩，耶稣已经预备好了，我们只要传递救恩，难不难？也不难。但是难在哪里？难在我们没有来到主面前求问，所以呢，以至于说，主啊，怎么会这样呢？所以我们需要门徒需要透过顺服，透过聆听主的声音，我们需要来经历主，我们就能够在主的旨意里面来预备，这是一切都会经历到主的祝福的。好，再来我们来看到第十四节到第二十三节。
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 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得，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看啊，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
好，你就看到时候到了，耶稣坐席。好，耶稣就在门徒所预备的那个地方，吩咐门徒所预备的那个地方坐席。然后使徒们，这里讲到使徒哦，也代表什么呢？他们是接受使命的，他们是有使命，是被主所差遣的，也与他同坐。这是与门徒最后的晚餐。耶稣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我都快上十字架了，我也很挣扎。为什么呢？因为十字架我没有罪，如果我是耶稣，我没有罪，我要扛所有的罪，我会想什么呢？我想我可能不会想要，我可能不会想要跟门徒一起吃，我可能想要我要先处理我自己的心情。然后我跟你们吃饭，我还吃得下吗？最后一餐。但是我看到耶稣好爱他的门徒，耶稣把他自己的感受，把他自己的感觉，把他自己的担忧先放一边。他最重要的是，我要跟我的门徒在一起，我很愿意。英文翻成 I'm very willing， 非常非常愿意。甚至于耶稣觉得他很把握在这个最后的时间，不仅而且是在受害之前。其实这个宴席对耶稣跟门徒的关系来讲是一个约定。耶稣对门徒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跟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但是下一句他说：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逾越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意思是什么？这个宴席只是预表，这个宴席只是我们的约定。有一天你我要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还要一同坐席。在永恒里面，后面耶稣也讲到，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第二十九节，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才是耶稣终极的心意。耶稣对门徒说：我很愿意跟你们吃，但是这一摊是小摊的，以后我们要在神的国度里面怎么样吃大摊的。但是从现在到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些过程。好，然后耶稣，你知道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他们依照出埃及记第六章第六节到第七节，他们不仅吃宴席的时候，他们宴席里面有什么菜呢？哦，我们刚刚有讲到有羊羔的肉嘛，要用烤的烤羊肉，然后呢要吃无酵饼 ，OK， 然后也要吃苦菜，为的是纪念在埃及的那段日子苦日子，好、哦，还有在旷野流漂流的日子，还有他们会喝四杯酒，这四杯酒每一杯都象征不同的意义。所以耶稣在第十七节这里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想这是第一杯，代表什么呢？神说我要释放你们从埃及的劳苦里面得着释放，这是代表原来神的百姓被神分别为圣出来，这是第一杯。然后第二杯是代表灾救，就是灾难之杯，代表神透过十灾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好，然后呢，这是餐前的餐前酒，有两杯。好，第一杯他们都会举杯啊。好，然后举杯了之后祝福了，之后呢就说从今耶稣又再告诉他们一次，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等到神的国来到。弟兄姐妹，原来你知道吗？神的心是盼望有一天我们都出现在那个宴席上。耶稣这时候对十二个门徒讲，也包括谁？犹大，卖耶稣的犹大。你看耶稣多么渴望他也进到这宴席当中，所以耶稣举杯的时候就说，真的不要只有喝地上这两杯三杯四杯你就满足了，我们要真的当我们在领受这圣餐的时候，吃这无酵饼喝这杯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除掉我们里面的酵。我觉得耶稣也在提醒犹大，犹大你心中的酵除掉了没有？否则我们以后在天神的国度里面吃那一大团的，在永恒里面那个大宴席里面，犹大你会缺席。耶稣在提醒他，耶稣说我不再喝这杯了，因为我要来成就神的国要领到这地的事。好，接下来耶稣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我们常常在领圣餐的时候这样行吗？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拿起饼来祝谢，祝谢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叫做跪在主的面前，叫做称颂，叫做赞美，叫做感谢，也代表敬拜的意思。原来每当我们把生命把它举起来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要效法我，要如此行，就像耶稣一样，我们要成为一个圣洁敬拜的生命，在主的面前把自己常常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主的面前，好像这个饼一样拿起来，谢谢耶稣在我生命最软弱的时候帮助我，在我生命当中最低潮的时候鼓励我，没有撇下我。这是耶稣所做的，他说祝谢了之后就拨开。耶稣做了一个榜样，他说这是我的身体，当然不是说那就是耶稣的身体。我们如果从字面的解释来算来解释的话，变成像天主教一样，那就是主的身体了。但是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预表主的身体，你为你们舍的。耶稣说他即将要被卖，旧约对弥赛亚的应许即将要成就在耶稣的身上，以赛亚书53章的应许要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说你们也当如此行。耶稣不仅拿起饼来提醒门徒说预言要成就在我身上，耶稣也提醒门徒说你们要效法我，生命要被拨开，生命要被拨开，要去分享。好，也提醒我们现在成为基督的门徒，当我们在做幸福小组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分享生命。我们需要分享的不是教义，我们分享的也不是规条，而是分享基督在我们身上的生命。当这样子就是在纪念主。他说饭后20节，耶稣也这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知道当以色列人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相信他们是哇，眼睛会被打开，说原来在耶利米书里面讲到在幕后的日子主说我要跟你们的儿女立新约，就成就在这里。然后呢，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各位，这是第三，这是刚刚我们提到逾越节宴席里面有四个杯，这是第三杯。耶稣举起了这个叫救恩之杯，纪念什么呢？纪念神用伸出来的膀臂，还有他大能的双手拯救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这是救恩的杯，当我们举起这救恩的杯的时候，我们也思想，你看主 在我们还做奴隶的时候，还在罪的辖制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流宝血。好，看啊，最后关键来了，看啊，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耶稣第二次提醒犹大，那卖我之人的手，犹大，犹大，不要缺席，在永恒的宴席当中不要缺席。二十二节他说，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有祸了。第二次，第三次提醒，提醒犹大，你这样做有祸了。虽然人子一定会死，我相信主耶稣不一定是被犹大卖的，他可能是被其他的，被祭司长、文士，甚至手下的那些兵丁所卖的，不见得是被门徒所卖的。弟兄姐妹，提醒我们，跟主越久，我们需要越省察我们自己的生命。而且我们真的，如果我们不愿意去面对我们生命里面的真实的光景，很有可能会像犹大一样哦。耶稣讲几遍？三遍。甚至于后来你看到，哇，旁边其他的门徒一听到说有人要卖主了，大家开始怎么样？对问说，是哪一个？是谁？是你吗？我们有没有玩过那个谁是牧羊人啊？你是牧羊人吗？你是牧羊人吗？你是牧羊人吗？他都不承认，可见他的心怎么样？撒旦入了他的心，他的心刚硬。如果我们不愿意时时刻刻在主面前被光照、被提醒，该认罪的我们就认罪，该对付的我们就对付，我们的心会越来越刚硬的，就像犹大一样。好，你说那其他的门徒就很好吗？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一节一节念了。其他门徒就很好吗？也没有哎。你看到第二十四节，这里讲到，当耶稣说我要离世了，然后呢，其他门徒在想什么呢？他们在想其中哪一个中间，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原来在他们脑袋里面在想什么？跟随耶稣三年半，你知道对他们来讲，他们真的盼望神国度临到以色列吗？阿们，他们真的很盼望，但是是怎么样临到呢？是用政治上的方式吗？是用革命的方式吗？还是有其他的方式？耶稣要成为他们的领袖、君王来带领他们呢？然后以后呢？彼得就是行政院长。好，约翰呢？就是谁呢？就是副总统之类的，是这样吗？不是的。耶稣对他们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各位，恩主，原来像不像我们以前的生命啊？哇，老板，哇，那个什么大大有没有？我们称他为大大，但是其实他真的在心里面为大吗？你真的心里看重他吗？没有。我们心里面很多的翻腾的，很多的尊敬的。门徒也是一样，里面起了争论，他们话题好快就跳开哦，我好诧异哦，刚刚不是耶稣才在拨饼吗？才在立约吗？说以后我们要在永恒里面，结果他们现在就在吵到底谁要坐大的位置，也忘记耶稣之前的教导，你们当中谁为大的就要做降杯嘛。好，耶稣就在提醒他们，谁为大呢？是服侍人的，不是坐席的为大吗？好，然而耶稣提醒他们，耶稣的榜样是什么？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二十八节他说，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耶稣在提醒门徒们，门徒们，你们跟随我这么久了，还看不出来吗？你们里面还有从世界的文化的笑在你们的里面，世界的风俗在你们的里面，即便你们知道脑袋都装的都是充满哇，基督耶稣你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但是在生命上真的跟随耶稣了吗？还没有。耶稣提醒他们，原来要你们想要坐在神的国位里面，神的国里面 坐席那个宴席里面我们一同吃喝吗？你们要效法我，效法我怎么样？我的身体要被擘开，我的生命要分享出去，我要成为那个服侍的人，以至于神就提升你，神就将你升高，以至于在神的国度与主一同吃喝坐席。好，这是我们看到一开始祭司长文士这些人他们是错过这个宴席的。为什么？他们被宗教的灵所捆绑，他们压根没有真实的面对自己的生命。即便每一年都在过逾越节，每一年都在过除酵节，但是没有真的面对生命。门徒呢，犹大即便跟了耶稣3年半，但是呢，每一天他都在盘算今天的 income 是多少，哇，怎么样可以捞更多，甚至于呢，有时候公款就挪用公款，有没有公器私用？他每天想的就是这些私欲的事，他没有成为豪土，以至于神的国没有办法在他生命当中。所以提醒我们，然后其他的门徒呢，靠他们某一些事情上面真的顺服主，在预备这个宴席，但是在某一些事情上面有很多自己属世的这些想法，这是常常提醒我们的。甚至我们看到下一个，特别耶稣点出一个他的大弟子西门彼得，我觉得这很提醒我。为什么？因为主所爱的主必管教，特别提醒什么？西门西门叫了几次？2次，而且叫耶稣改名前的名字哦，西蒙西蒙，他的希伯来文西蒙西蒙就是芦苇芦苇。你遇到环境，遇到试炼，你常常你过去跟在我旁边，我在磨练当中，我在试炼当中，当我被拒绝的时候你都看见了。但是西蒙啊，西门啊，撒旦想要筛你们，好像筛麦子一样。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今天第一节第一个句第一个单字就是除酵节？神提醒我们，如果我们里面的酵没有去对付去面对，你知道吗？即便你跟随耶稣信主10年了20年了，那又如何？撒旦想要筛你们，原来恶者仇敌在找机会，而那些麦那些酵就是恶者可以对付我们的机会，要筛你们好像筛麦子一样。耶稣对西门提醒他，西门，你里面已经自大骄傲自义了，要赶快悔改。但是西门有没有听？没有，他只要听就不会有3次不认主了。但是主有没有说，西门，你这家伙，你跟犹大差不多，一个是卖主，一个是背主，不认主？没有。哎，我们看到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弟兄姐妹，特别是领袖，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员有软弱，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带领的羊群不完全，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他们呢？耶稣给我们榜样，耶稣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耶稣祷告第一个为西门彼得的什么祷告？信心祷告。阿们。人都会遇到软弱，特别是在幸福小组的过程当中，你没有做幸福小组，我们的关系都你好我好，都很 peace 啊，哇，我们是最幸福的小组。但是一开始做幸福小组之后呢，才发现那为什么都迟到啊？为什么都早退啊？做幸福小组还可以请假吗？对公之间就开始怎么样，有笑出现了，我们里面就开始很多的笑出现，很多的情绪，很多的东西。各位弟兄姐妹，仇敌透过这个过程要筛我们，但是主透过这个过程要坚固我们。阿们。所以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 求主保守我们的心，在做幸福小组的时候坚固信心，不要失去信心。为什么呢？试炼是有的，磨难是有的，但是过程是为了让我们更像基督。所以我们需要这样为弟兄姐妹祷告。而且第二个祷告什么呢？你回头以后把回头圈起来。回头在希伯来文原来历史叫做 Shub， 悔改，悔改。我们需要为着人的心祷告，让人的心愿意回转，不要再一直下去了。像犹大就好可惜，他没有回转的机会。耶稣好像那个什么施工中，前面明明有洞，前面三个那个安全柱、安全三角锥立在那边，施工中牌子立在那边，甚至于旁边又有一个人在那边挥挥挥挥挥，犹大有没有听？没有，就是油门站到底都给冲过去啊，就直接下到灭亡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为着人的心祷告，可以回转。然后呢，最后回转的之后还要怎么样？坚固弟兄。感谢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放下一些试炼，放下一些试炼，放下一些过程。但是也感谢主，也为我们的信心祷告，让我们都可以回转。当我们生命真的被调整之后回来，不要忘了，就像大卫所说的，主啊，你说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主啊，求你怜悯我，我必将我的过犯，我必将过犯指教那些跟我一样过犯的人，好让他们怎么样，不要再像我一样走错路了。这是主为对彼得的祷告。当然我们知道西门彼得大喊看吗？有没有？他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的。你知道人真的需要被提醒，我们常常看不到自己，但是感谢主啊，很认识我们。他也提醒彼得，他说，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这对西门，我想西门彼得就大概抓抓头，你到底是在讲啥。Okay， 人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没有经历修剪，没有经历神的工作，我们很难明白主的话的。Okay， 好，第三十五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猜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就像之前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耶稣说不要带两个口袋，也不要带两件外衣，然后呢口袋不要放钱，然后也不要带两双鞋，就这样出去，去哪一家人家接待你就住在那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呢？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口袋，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的，他被列在罪犯当中，这是以赛亚书53章的应许。他说，这话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耶稣说的不仅仅是说在这个时候他要被卖，在这里讲的是耶稣真的要成就神国的救恩，以至于我们这些信靠跟随主的人，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外邦人，都靠着耶稣基督得以进到未来在天国的宴席当中。主正在预备这宴席。好，所以西门彼得就，你知道门徒真的是常常听表面的哦。他说，主啊，看到这里有两把刀，我觉得我是耶稣，我应该昏倒，说啊，没听懂。我们的心常常是这样，我们需要求圣灵帮助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心是这样？你看到下面你就知道了。原来不仅主耶稣面对客西马尼园的祷告，门徒也要面对。因为对门徒来讲，这里有讲到耶稣说，39节，这里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什么叫迷惑？原来意思叫考试。原来当耶稣要上十字架前有一个考试，期末考，耶稣要上十字架了。对门徒来讲也是跟随3年半的 期末考，各位弟兄姐妹，这期末考也会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迷惑，也就是让你没有办法靠自己邪气去胜过的事，像彼得一样，他可能过去靠自己的决定意志，有没有？他就说，主若是你，就叫我跟你一起行在水面上。他靠自己的意志，主说好，来，他就走上去了。他是有信心的，但是他是靠自己的，属靠自己，靠自己的血气，靠自己要预备要进，靠自己的预备要进入救恩的宴席。各位弟兄姐妹，这个都撑不久的，一旦考试来了呢，你就知道。这里就讲到，连耶稣他都这样祷告。耶稣知道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有人肉体人的那一面，他有人性的一面，软弱的一面。面对十字架，他的祷告是，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你若愿意，父啊，你若愿意，主愿不愿意喝这苦杯？他愿意，但是如果可以，不要。就像我今天早上讲早祷一样，主啊，你若愿意，请叫这苦杯离开我吧。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旨意。结果我祷告完之后，你知道吗？就地震了。8:10，那我就知道神回应了，你就上吧。各位，你知道这是试炼，我们到底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经验吗？靠的是你自己的决心吗？靠的是你对神的知识吗？还是你信主多久？这都靠不住，我们只能效法主，靠祷告。主啊，你加添我力量，主你帮助我。你看，很有趣哦，这里圣灵经里面讲到什么呢？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力量。阿们，神加添我们力量。而且呢，这里说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你知道那个祷告是迫切的，后面讲到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作者是路加，不要忘了他是医生，他记载的很清楚，耶稣的汗里面是有血的，代表他祷告声迫切很用力的，主啊，好像要为了要把我们重生出来一样，这么的迫切。但是你看到耶稣祷告完了，他觉得啊，主啊，我可以去面对十字架，面对这个属灵的生产之痛了。但是看到门徒呢，门徒考试有没有过关？没有。门徒耶稣面对十字架有没有忧愁？他有伤痛。但是门徒面对耶稣的十字架有没有忧愁？有忧愁。但是门徒呢，睡着了。所以我们的劳，我们的肉体，我们自己真的靠不住，我们只能靠神，不断的在透过神圣灵来帮助我们。好，然后耶稣又对他们说了，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免得被当掉、哦、被当掉，在神国度里面要重修嘛，阿妹吗？好，然后你看才讲完的话，那些背叛耶稣的犹大就来了，甚至于呢，用最恶心的方式做暗号出卖耶稣，就是来亲耶稣。你知道最亲？你知道耶稣说：“看啊，跟我一同在桌上的人要卖我。”然后呢，这里又讲到犹大走在前头就进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好讽刺哦！求主帮助我们，是建立在真实的关系当中。犹大3年半跟随耶稣，没有跟主建立真实的关系，没有跟他的权柄建立真实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真的在跟随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跟随，也跟我们地上的权柄建立真实的关系，以至于我们的生命真的可以被调整，我们的生命 可以被挽回，不会像犹大一样走向灭亡的道路。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继续来看。他说，你看主啊，我们然后左右的人门徒呢看到这个光景不好了，他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不可以呢？然后就有一个人，有一段圣经说就是西门彼得，他就拿刀砍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耳，砍了一刀削掉他的耳朵。其实这些祭司跟这些祭司长跟这些要卖耶稣的，他们抓到耶稣的把柄是什么？就是耶稣是要起来革命的，耶稣是要反抗罗马政府的，就是以这个罪名安在耶稣的身上。但是主耶稣呢？主耶稣他并不是真的要抵挡地上的国度，他来也不是要透过地上的方式让神的国临到，他来是要让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生命临到这地上。好，他这里说到什么呢？他说，现在过去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在黑暗掌权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用什么方式来面对呢？你看耶稣做的，当他看到来逮捕他的人，其中一个耳朵被削掉了，他做什么事？他说的该系，不是的，他医好他。弟兄姐妹，神国度的降临就在这时候，神国度的降临就是在最黑暗的时候，而神的百姓效法基督，我们选择用神的方式来面对，选择彰显神的公义，彰显神的怜悯，彰显神的恩典，彰显神的医治，以至于这地才有盼望。阿们。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我们看到彼得的试炼，54节一起到62节。好，我们看到刚刚不用念，刚刚彼得拍一个胸脯说，主啊，就是跟你同下监我也愿意，跟你同死我也愿意。但是你看到真的遇到了，彼得三次不认主。我们来看这个关键的这句话，你看后面彼得是极力的反驳，极力的拒绝，因为彼得不认识他自己，不认他自己里面老亚当，不认识他自己里面有那个罪性，以至于呢，当他真的面对到这个试验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靠主的恩典加给他的力量去面对，他也没有办法听从主的应许，顺着主的话语，是承认说，主啊，是的，我就是这样软弱，你帮助我吧，我该怎么面对呢？他不是，他就是靠自己，所以到最后他极力的说，哇，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我不认识他。一讲完我不认识他，鸡就叫了，鸡就叫就算了，耶稣走过他面前，刚好被审问完带出来，耶稣看着他，我就在想，如果我是彼得，我应该很难面对主，就想到主那个时候多么温柔的劝我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筛你们，好得着你们，像筛麦子一样。原来我们的心是这么容易被恶者所掳去。当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我们自己真实生命的光景的时候，在关系里面真实的光景，在内心里面真实的光景，我们很有可能像主这样。但是你看主这时候是用瞪着眼光看他吗？我觉得主就是看着彼得一个爱的眼神，彼得你愿意悔改吗？彼得你愿意回转吗？我提醒过你了，虽然你犯，你又再犯，但是你愿意悔改吗？我们看到彼得就出去痛哭了，感谢神，后来彼得有悔改。当主来找他，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彼得说，是的主我爱你，是的主我爱你。耶稣再一次交托他的使命给他，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后面我们就看到，当然拒绝主的就继续拒绝主， 拒绝神救恩宴席的就去继续拒绝。为什么？因为心被蒙蔽了。好不好，透过今天的经文，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的心刚硬的时候，你看耶稣怎么回答审问他的文士跟祭司长。他说，我若说，他们就问耶稣说，你们说你是神的儿子吗？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所以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恩典的时刻，特别在今天就是预备逾越节除酵节的时候，我们能够把心里面的酵出去，让神真理的光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也许也会像彼得这样，也会像犹大这样，我们还有一些思虑通通都求主除去，我们愿意来面对。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正如你爱你的门徒一样，爱西门彼得，你爱犹大，你爱其他的这些门徒。虽然我们都不完全，但主啊，你为我们预备救恩的宴席，透过这逾越节的宴席，主啊，这救恩要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而且每一天跟随的过程当中，主啊，你要透过这些节期，透过这宴席，你的所设立的圣餐，我们要与你的生命连接，以至于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能够一起与你在神国的宴席里面坐席。主啊，与你一同在那个尊贵的位分上。主啊，这是我们的渴慕，就是与你有真实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开口来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当神光照我们里面有像彼得一样的，里面还有一些私欲的，里面还有一些笑，我们求主不出去。我们开口来祷告，请来。